我们都知道主在世界的时候，特别他工作这三年多，他最主要来世界的目的就是上十字架。但除了上十字架，他地上的生活最主要做一个事情是什么？有些人说是传福音，最主要的事情。而且他在升天的时候也说过，去死万民，对，不是叫人信主，不是叫人受洗，是叫人做门徒，然后后面说你们才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上十字架，在上十字架的过程他只做一样事情，就是训练门徒。弟兄姐妹，耶稣的成功因为他有门徒做结伴人，摩西的成功就是因为有约书亚，约书亚的失败因为他没有后人继承他的工作，变成世世的时代。以利亚的成功因为有以利沙，以利沙的失败因为以利沙后面没有徒弟。弟兄姐妹，今天我问你，你成功还是失败呢？你在教会很多的服事，你有没有好好的栽培一个人成为你的门徒呢？我们人都会过去的，假如我们过去我们的诚挚我们的侍奉我们一切都过去的话，那你的人生毫无意义。那假如你要学耶稣，学摩西，要学以利亚，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祷告，找一位的弟兄姐妹成为你的门徒，把你十几二十年在主的学习的真道好好的栽培我们的下一代的人。假如不是，教会只有一代，对不对？很可怜的。就算现在我们生命堂，我们花了很多钱盖了一座很伟大的礼拜堂，但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没有好好栽培下一代，好好栽培我们的接棒人的话，教会有一天也会软弱失败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主所做的工作是训练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特别他训练有三个很贴身的门徒，对不对？我们大家很熟悉这段圣经。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大家翻手上程序表也有把那个经文印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就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在第九章开始的时候，耶稣打发门徒去传福音，他除了传福音之外还有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打听一下民间怎么传我是谁。所以主就问他们说，他们说我是谁？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他是施洗约翰，他是先知。二十节主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回答？彼得回答说，一起来读，彼得回答说什么？假如今天主问你耶稣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你可能说避难所，是我山寨和盾牌，对不对？错。为什么门徒没有，彼得没有说主啊，你就是山寨，你是盾牌，你是避难所？因为那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他是基督。假如没有基督的话，弟兄姐妹，你说不是啊，我们读诗篇，弟兄姐妹回去看诗篇，每一次形容上帝是避难所，是我们盾牌，是我们什么什么的时候，是我们山寨，前面一定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假如我们跟上帝没有个立约，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跟人的立约，没有耶和华的话，上帝是我们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倚靠，都是假的。弟兄姐妹，你看一下这段圣经，彼得比我们更熟诗篇了，他没有为什么不回答说，主啊，你就是山寨，你就是耶和，你说是避难所，你就是爱。不是，彼得很清楚说，你是什么？神所立的什么？基督。 弟兄姐妹，今天耶稣问你，我是谁？你怎么回答？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说，主啊，你是我们贴身的保镖，所以每次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赐我们出入平安。可能我们的脑海当中，主是我们的银行存折，所以说，主啊，你要给我们金钱花，要我们给我们好的工作。有些人认为主是他的佣人，对不对？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为了孩子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孩子都平安。可能有些人是你的，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健康。弟兄姐妹，我再说，那都是对的，但是那个不是重点，重点他是基督啊。假如他不是基督的话，主其他的都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主今天再问你一下，你说我是谁？弟兄姐妹，我们回答有没有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什么叫基督？神所立的基督意思说他是拯救者，我需要被什么拯救，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我常说信仰的根基很重要。假如你的信仰根基不稳当的话，你上面所建造的就好像花莲大地震那些楼房一样，都会倒下来了，好像四川地震一样，都是豆腐渣的工程。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的根基很重要。主假如今天问你我是谁，你知道你在信什么吗？刚才圣餐的时候，我看大部分98%的人都拿圣餐杯和饼。弟兄姐妹，你清楚那个饼跟杯是什么意思吗？没有这个饼这个杯，你跟我还活在罪里面；没有那个饼那个杯，我们还活在咒诅里面；没有饼那个杯，我们出生就等候死亡；没有那个饼那个杯，我们永远都是罪人。因为那个饼那个杯改变了我们人生所有的生活，所有的生命，因为那个饼那个杯，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我再问主问你我是谁，你怎么回答？弟兄姐妹，假如你再回答说他给我出入平安，生活满足，健康身体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你答错了。包括你说我的回答是上耶稣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倚靠，我也告诉你那个答案是错了。但彼得的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因为你跟我都需知道我们需要拯救，所以我们需要拯救者，我们的基督。我们来看22节到27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跟那些人讲，人子必须要受很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要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是主的十字架。这里经文路加福音第9章22节是耶稣第一次跟门徒讲他要受苦受难，第一次跟门徒讲，这是主的十字架。我刚才讲了，耶稣的出生目的最后的就是要上十字架。弟兄姐妹，这个十字架做起来很漂亮，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我们看得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吗？十字架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什么棺材。十字架不可能是漂亮的，十字架不可能是人喜欢的。你喜欢棺材吗？啊，你心口有挂棺材吗？你说啊，有十字架，对，我们都不喜欢，对不对？因为十字架只有一样的东西，就是要死。耶稣来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他不像什么，不像这是个十字架。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一次宣告他要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是主的宣告。弟兄姐妹，假如耶稣不上十字架的话，你跟我就要上十字架；假如耶稣不死的话，你跟我就要死。但因为他死了，我们就可以活了。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就为他活。弟兄姐妹，耶稣讲完自己十字架之后，我们来看耶稣讲门徒的十字架。我们来看23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23节到27节，准备，请。 能够赚的全世界。凡把我和我的道27节，22节，23节是耶稣的十，22节是耶稣的十字架，23节，22节到27节是耶稣说你们门徒的十字架，对不对？你看很清楚，说得很清楚。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我刚才讲十字架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死。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活。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有人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十字架意思说，上十字架是耶稣来世界的目的，我们的十字架呢，就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设计的计划。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好像我做牧师，你问我愿意吗？我告诉你100个不愿意。有些人做信徒，对不对？有些人做基督徒，他有健康，有些人全身很多病痛，有些人很有钱，有些基督徒很穷，有些基督徒很长命，有些基督徒很短命。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有些家庭的妻子很听话，你家里的妻子很凶；有些老公很会体贴，你老公偏偏不体贴。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既然你选的那个十字架就是你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结婚以后，那个就是你十字架。你乐意也好，你不乐意也好，你的夫妻、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就是你的十字架。弟兄姐妹，耶稣的十字架是上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是上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是上帝在你我身上有不同的设计。我刚刚读，我讲过，我不愿意做牧师，因为我的一起毕业的时候，那同学都很早都很风光，很有钱，生活条件很好。弟兄姐妹，我们那个时代说穷传道，是穷传道，没有父传道，没有父牧师，三个字形容我们是穷传道。每个人十字架不一样，大家看到我名字叫许金根，都知道我家里的人很喜欢金了。我很记得我刚刚读完神学的时候，我一个婶婶，我有几个婶婶，其中一个婶婶常问我一个问题的，金根，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呐？然后告诉他说，哦，这钱连我花零钱买糖果都不够啊。而且他是当众说你的哦，不是私底下跟你开玩笑的哦，他要公开的羞辱你，他要公开的告诉你牧师没有意思。在香港有一次，我坐那个，假如有人去过香港，有个维多利亚港，有没有坐那个小轮，有没有坐过没有啊？有一次我都坐在那边，有一个女孩子跑到我旁边，哎，我看到哦，怎么有美女喜欢我啊？那个美女一坐下来就问了，先生，我换一点时间可以吗？我说有什么事情？哦，我是那个经济哦，那个财政的调查的 ，OK。那我要访问香港的人对那个对社会的贡献有没有那个经济有多少帮助哈？啊，请问你做什么的？我说我是牧师啊，牧师啊。好像没有贡献哈，啊，对不起，他跑了。他要做一个市场的调查。你是牧师，你对这个香港的经济有帮助吗？这个是我的十字架。心里面难不难受？难受，但是这是我的十字架。每个人有不同的十字架，对不对？有些基督徒他有很长命离开世界，有些人很早的离开世界，对不对？有些人刚才我讲过了，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没有钱，有些人等等，弟兄姐妹都不一样。但你要找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不要走了到人生的尽头，你都不知道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弟兄姐妹，圣经刚才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来看 那个第二十六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便天父与天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这个人当作可耻的。十字架将来换是什么？是冠冕。今天你不背十字架，将来你就没有冠冕。好像我们今天早上上主日学，有些地方我们在讨论那个将来的啊，那个上帝的基督的台前，然后有没有什么奖赏？我们还没讲完，下个礼拜继续。弟兄姐妹，假如今天你不背十字架跟随主，你只有挂十字架在你这里，挂十字架在家里。弟兄姐妹，耶稣说叫我们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人是为主而死的人，不再是我，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每个人十字架都不一样，你要去找你的十字架是什么。所以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啊，你不需要说哎呀他的生活条件好，哎呦他的老公赚钱比我老公赚得多，哎呀他们家里的人很长命，哎呀这个家里的人都很健康，为什么我们家里的人都生病？每个人十字架不一样。大家记得有一个姐妹叫雷小玲吗？认识她了吗？雷小玲哦，雷小玲以前我们去探访她的时候，你知道她那个类风湿关节炎了。有一次她晚上去医院，正在这个医院 ，OK， 那个 ambulance 来送她进医院的时候，碰她一下，她都疼得不得了。然后那一天我去到医院，我跟圣母去探访，她说我一下子你知道，雷小玲，我们知道她中文名字，我不晓得她，老外问你 What's her name？我说难怪雷分的，分的 small bell， 雷小玲，哦我不晓得他们，因为我雷小玲，我不晓得什么。然后来我想起了，我说昨天晚上来，然后他全身很疼那个，他说哦我知道了，昨天晚上医院大喊大叫，疼得不得了，就是那个姐妹。弟兄姐妹，雷小玲姐妹她进到医院，大家都知道，我算你们都认识她 ，OK。后来有一次我为了祷告，老一辈子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怎么为了祷告，我向教会做一个挑战，我说我们一起为小玲姐妹祷告，我们求上帝把雷小玲身上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分给我们每一个人，好不好？弟兄姐妹说好，对着没有好。然后后来我去他家里探访，我为了祷告，我小玲牧师为了祷告，我说主啊，就是祷告完，然后我说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在小玲身上的痛苦也让很多弟兄姐妹信心很坚定了，依靠你，她的经历是很真实的。祷告完之后，小玲问我一句话，好，牧师，刚才你说我的痛会叫人叫人得帮助，我是真的，你的痛苦很多人很激励。他说再祷告再祷告。我怎么祷告？不要，就把这个痛放在我身上好了，这是我的十字架。弟兄姐妹，每个人有不同的十字架，你身上的苦难就是十字架，不需要交换的。有一个人跑到上帝的面前，他说上帝啊，我这个十字架太重了，太苦了，我要换一个。然后上帝给他一个很大的那个铺，一个很多十字架在那边，他说你选，你把那个丢下来去选一个你认为最好的。他说好，谢谢他，谢谢上帝，然后就去背，背一个十字架，背了好多，到最后，上帝，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十字架最好，对我来讲最轻松。上帝说，这个就是我给你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以为自己的十字架很重，但是假如上帝叫我们选择的话，原来那个十字架对你跟我来讲是最轻松的。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因为上帝在软弱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弟兄姐妹，门徒耶稣很清楚跟门徒讲，这个就是你的十字架。所以24节23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任何的苦难在你跟我身上都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情临到你的跟我身上是上帝会感觉 surprise 的，不可能的。任何的苦难，多大的苦难，都是上帝点头允许， 才临到你跟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头上的头发他的数过。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有这种信心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28节，说这话以后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自然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在那两个人。两个人正要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多好，可以搭三帐篷，上座棚。”其实彼得他们都蛮有良心的，也不自私哦。他不是说：“主啊，我们搭6帐篷，6座棚，他只有3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他们真的。他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了这话，有一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35节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因为他们要背十字架，这三个人背的十字架特别重。彼得，教会的开始，对不对？约翰是最早离世的一个门徒，在监牢死的。第三，雅各，雅各什么？雅各是最早死的，因为《使徒行传》，他第一个殉道的就是雅各。三个门徒是耶稣的宝贝，也是耶稣最贴身的三个门徒。耶稣说，27节说，他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未尝死未之前看到神的国。这三个人看到什么神的国？第一，待会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28节到36节，他们看到耶稣的变形，有没有？然后第二次，他们也看到神的国在哪里？在《使徒行传》2章，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的产生。所以门徒看到耶稣的变相，也看到圣灵的降临，这是他们尝到天堂的滋味。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很会打盹哦，讲话很冲动哦，讲话有讲错话了，有没有？有一次耶稣说：“哎呦，我要上十字架。”彼得怎么说？“主啊，不要去，对不对？”耶稣骂他什么？“对，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彼得认为他爱主，主啊，你不要上十字架，主啊。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那三个人没有什么本事，也会软弱不认主的人，都是很平常人。弟兄姐妹，跟你跟我一样，他们不是超人，跟你跟我一样。但是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肯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而且他们靠近耶稣。弟兄姐妹啊，你在教会，你信主，你是靠近主还是远远的跟着主呢？你可以选择靠近主的，真的，你可以选择主啊，我就喜欢在你旁边。但有些基督徒是远远的，我牧会这么多年，牧会友也是一样，有些会友很贴心的，你知道吗？什么事情都是牧师很贴心，什么事情都问你啊，很会撒娇的，有没有？但有些信徒呢，远远的看着你，老远的，牧师 hi and bye 就走了，有没有？弟兄姐妹，你靠近耶稣吗？这三个门徒我在讲，这三个门徒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什么老家几代有什么好的血统，没有，他们只有一样的东西，他们靠近主。弟兄姐妹，你有靠近主吗？假如你没有靠近主，这个经历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永远看不到上帝的国。只有你贴近主，你都看到上帝的国。弟兄姐妹，这里看到有两个人出现了，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今天早上上课的主日学同学记得吗？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哪一段圣经会出现？ 在启示录他们这两个人又再出现了。弟兄姐妹，这圣经里面在新约第一次有两个人站在旧约的人出现，这是摩西跟以利亚。摩西跟以利亚代表什么？摩西代表了律法，以利亚代表了先知。所以圣经常说我们要守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懂啊？耶新约耶稣讲的你们要遵守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两个人就代表了，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他们代表了律法和先知。 OK， 所以你看他们在讨论什么，我们来看他们在讨跟耶稣在讲什么。第三十一节，对不起，三十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这个事，去世这个字在原文是出埃及 Exodus， 意思说他们在讲什么，就讲耶稣去世的事情，是讲出埃及的事。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救他们脱离那个围炉的地方，耶稣带我们离开最围炉的地方。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在跟主讲那个离开埃及的事情。当然他们讲到时候，他们讲完之后，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三十三节，两个人正准备要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人父子我们在这里，这里怎么真好。对，假如我跟你当时在的话，我们可能也会问这句话，主啊我们在这里多好，不要下去，不要下山了，对不对？我们有一年办那个夏令会，一个礼拜的，哦，那个礼拜好高兴，弟兄姐妹好享受，聚会很享受，唱诗很享受，食物很享受，睡觉很享受，哇，每天就是一打开眼睛就哈利路亚，就赞美神。一个礼拜之后回到家，准备要坐车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到我面前，牧师啊，这个夏令会为什么不两个礼拜啊？牧师，明年办一个月嘛。我心里面想，办一个月我就完蛋了，累死了，是吧？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好高兴，很享受，对不对？对不对？你去教会享受吗？假如你去一个教会叫你不享受的，你去了干嘛？那个不是教会，那是地狱，对吧？我去教会，我当时享受亲近主，对不对？那哇，感谢主，去靠近神，唱诗歌赞美神，对不对？看到弟兄姐妹拥抱一下，哦，上个礼拜没有看到，想你哦，对不对？你看张欣，我两个礼拜没有看到，今天特别想他，对不对？弟兄姐妹啊，在教会就这样，教会这是一个爱的地方，这是一个天堂，你懂吗？所以当时那个门徒说，主啊不要，我们在这里多好，真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不晓得你给生命堂打多少分哦。你假如说哇，生命堂太好了太美了，我们都问主啊，我们留在这里真好，这种感觉有没有？他看到天堂。美国有一本书记载有几个人在短期死亡的，对，其中有一个人，那个 BBC 电台访问他，他是20岁车祸死的。他说他的灵魂啊会离开那个身体，他看到，他回头看，看到那个医护人员在急救，他看到，他说哦，我去到那个地方，我真的不想回来。另外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做金融的，做金融家，他也是经过一个短暂的死亡，然后来到回来这个世界。他不做金融了，做什么？做辅导员，就帮别人生命。他们都享受过原来离开世界那一刻与主同在，好像保罗说是好的无比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与主同在是什么？好的无比的。真的吗？对你来讲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点头一下。有一次有一个长者聚会，那个牧师来讲道，哦，上帝多美好，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大家哇、哦，上帝真好，上帝对我很好，我很爱上帝，我真的想靠近上帝，想亲近上帝。后来那个牧师讲到最后一句话，他谁现在要去看上帝的举手？没有人。弟兄姐妹，很多属灵的名词是撒谎。假如待会出去的时候，在马路许牧师被车撞死了， 哎呦，真可惜啊，牧师被撞死。可惜吗？什么叫可惜呢？上帝透过车祸把我撞死了，怎么会可惜呢？那不是福气吗？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原来我们很多属灵的名词跟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两码事，知道吗？真的是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吗？假如今天上帝要收你的生命，你会欣然去接受吗？还是很多的埋怨呢？弟兄姐妹小心哦，在教会越久的基督徒越会撒谎，因为我们太多属灵的名词在嘴巴。弟兄姐妹，假如待会出去牧师给车撞死，我们会难过，因为舍不得牧师，除非有些人说、早一点死了，不是，拜托。但是假如有人喜欢我的话，他说太舍不得牧师走了，但是你不需要可惜，因为我去的地方肯定比这里还好，有什么可惜告诉我。你从国内移民来加拿大，人家会感觉你很可惜回来加拿大吗？还是羡慕你来加拿大？你告诉我，肯定是羡慕啦，怎么会可惜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接我的生命感觉可惜呢？你告诉我，因为我们都是嘴巴讲的基督徒，而不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吗？那是保罗说的，对你来讲是真的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那是绝对是真的。那二十几个人离开世界，然后短暂的后来回到身体之后，他们整个生命、整个价值观、整个人生观全部都改变了，因为他发现这个物质的身体是暂时的，是朽坏的。我们会舍不得，对不对？我们会舍不得，舍不得家人，舍不得儿女，舍不得弟兄姐妹。我们只是舍不得，而不是可惜。因为我去的地方肯定是100%，肯定好过这里了，弟兄姐妹。我每次安息礼拜，我们香港的安息礼拜那个棺木是放在中间的。我常常问那个安息礼拜的弟兄姐妹，我说在这里谁最幸福，你知道吗？是躺在这里这个人，因为他已经试了世界的劳苦。上帝说你的 quota 够了，回去吧。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不一样，有长命也有短命，都不一样。 OK， 假如上我现在61、62岁，假如上帝给我65岁的走，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回去了。没有什么可惜的，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可爱。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的观念认为这个世界很可爱的话，我们离开世界真的很可惜了。但这个世界不可爱，在主里面才是真的满足。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十字架，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十字架。所以你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计划，你知道吗？门徒这三个人要看到主，他们的感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不要下山，我们在这里真好。耶稣怎么说？我们来看35节，有一段34节说，有一段夺云彩来遮盖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来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他们本来是经历这个天堂的经历，他们有一种感受，哎呀，我们不要下山了。但上帝说不行，你们要听他。从感受到定睛在耶稣身上下山。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特别，读了37节，对不对？37节是怎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37节，准备，请。像不像明天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很快乐很高兴，然后明天呢下山了，对对，去到这个可怕的世界。我不晓得，我在加拿大没有打过工，我不晓得加拿大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女儿跟我讲，她以前有一个工作，她真的是受不了， 他说有两个同事，他就在工作的时候做做做，那两个同事的一下子站在他旁边，叫砰一下的，然后无缘无故在那边砰一下的，他两个有精神病了，真的很惨，惨到地步。我女儿有一天，她开车去到公司的 parking lot， 她在吐，然后说不行，不能上班，开车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不能在这个公司上班。然后那天晚上5点，董公司的人走了，他在找老板说我不能再上班。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是享受，我们在教会是感恩，是享受，我们可以唱诗，可以欢聚，可以拥抱，但我们想到明天要上班，哎呀，我不晓得亚洲人很多礼拜天晚上都有一种的忧郁症的啊，惨了，明天要上班了。我再说对不起，加拿大我没有出去打过工，所以我不知道这里的环境如何。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很快乐很相聚的时候，主说你们要下山，你们要听他的话，把眼睛看着主。弟兄姐妹，你就有能力走每一步的道路。我们有不同的十字架，弟兄姐妹，真的很多很多的例子，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我们有不同的时教，有不同的经历。我牧会这么多年，在我身边我看到的，我自己经历的，弟兄姐妹所经历的，都是很多很多的眼泪，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胜利，很多很多的恩典。对，我很记得有一个年轻人，他信耶稣，刚刚信耶稣不久，他的爷爷过世，他爷爷过世，他就跑来跟我讲，牧师啊，我爷爷要出殡了。那我很怕，因为他那时候才40岁。他说我那个，我假如不拜那个爷爷的话，不烧香，我的家人会，哎呀，对我可能，我说好，牧师不能为你做什么事情，我要祷告，我也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这个姐妹，她刚信主，心神软弱，那明天她爷爷出殡，她很难应付那个环境。主啊，求你恩待。我也很担心，我也不晓得怎么处理，知道吗？后来我就为他祷告。后来那个礼拜天他跑回来了，他说牧师感谢主，我昨天脸够用。我说怎么？他说他去到殡仪馆，有没有？那个有一个负责那个，我不晓得国内叫什么，有一些人是负责一鞠躬那种人了、啊、哈。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他第一句话跑到灵堂说，第一句话说，信教的出来，不需要你们拜。他那个人自己讲啊，信教的不要在那边，你们信教的不拿香的过来这边。他就很高兴的就跑到那边去了。他回来说，主的脸真的够。弟兄姐妹，真的在我们有我们的十字架，但是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够用的，哈利路亚，真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是得能力得恩典，好像天堂一样，对，然后我们去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假如你去叫我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我没有去天堂的感觉，我就不会去的，我不会去的。我要去那个地方去得能力，要去那个地方去靠近上帝，我去那个地方要得着上帝给我属天的能力，面对一个礼拜那个罪恶的世界。假如我在这里得不着上帝赐给我的恩典能力的话，我怎么面对那个罪恶的世界，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当转眼仰望耶稣，你就可以活在这个地上，如同活在天上。我们唱首诗歌，谢谢董老师。当转眼仰望耶稣，显微时空。
是。